十七章的显现之后，其实那个是时间很快哈，接着下来就是十八章，那个时间不会差很多，不会差很久哈。十七章的显现跟十八章的一个显现是差不了多少的时间，啊，因为怀孕要一个要10个月嘛哈。十八章第一节说神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。二姐举目观看，见了三，看见三个人对面站着，他一看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伏伏在地说：“三姐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，往前去。四姐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。第五节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你们。”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：“就照你所说的行吧。”从十八章一节到第五节，呈现了几个现象。第一个，神成为人的样子，跟两个天使成为人的，因为是三个人嘛。亚伯拉罕看到三个人，他不是看到一个神、两个天使没有，他是看到三个人。可是这三个人当中，就是神跟两个天使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那边才说哈，不知不觉就接待到天使，不知不觉啊。那什么叫做不知不觉？一个有心做接待工作的人，第一个接待工作是不简单的事，你接待一次 OK，你接待100次看看，接待100次啊，这是从数量来讲哦，接待一次跟接待100次。哦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。第二个，我们的接待，像希伯来书，像那个的罗马书讲的，哦，客要一味的款待嘛，哦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一味就是一致性嘛，一致性。我们对接待这件事情哦，不能大小眼，一定要一致性，一味的款待要一致性，这个就不简单的地方。我们一般接待有时候会有区别嘛，谁来了？我接待了谁？那会有无形中会有区别。可是圣经对我告诉我们，接待这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接待的。所以，我们从创世纪十八章这样来看哦，亚伯拉罕这个人是有爱心的人，他几乎都在做接待工作，尤其以当时的那个环境年代来讲，第一个他们是陌生，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三个人当中是神是天使嘛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亚伯拉罕根本就不知道。在这个当中，你看他做接待的工作，为什么会不知不觉接待到天使？我们光看十八章的第二节开始哈，第二节开始，当他第一眼看到这三个人站在他面前对面的时候，他马上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迎接哦，所以有动作哦。伏伏在地迎接，这是他迎接的态度，迎接的动作。亚伯拉罕，他看到三个陌生人，他马上跑过去，用最敬礼哈，伏伏在地嘛哈，来迎接他。好，第二个，这第一个哈，马上跑过去，第二个迎接嘛，要有动作。第三节，他跟他等于跟他拜托，你知道吗？说三个啊，三个朋友拜托你啊，因为我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们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仆人往前行啊！不要，你们就留下吧，留下吧。如果我在你们眼前蒙恩，你们就留下吧。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讲，我就说，如果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就留下吧。很诚意呢，这个是诚意的话。第四节，容我拿点水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歇休息休息。第五，拿一点饼吃一吃，加添心力。三句话哈，第一句话，拿点水洗脚，在树下休息，拿点饼加添心力，都是讲一点点哦。啊，树下休息又不用吹冷气，不用钱了。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在做接待工作的时候，会让对方没有压力，没有压力。这个就是接待的精髓了哈。接待的精髓，有时候我们被接待，真的有时候会很不好意思，他怎么对我这么好？ 哦，他怎么这么有爱心？有时候我们接受这份爱心的同时，会有压力嘞。哦，什么压？为什么会有压力？因为人情债啊。你会发现说，啊，他今天对我这么好，那以后怎么办？如果以后遇到他，我可以这样对待他吗？其实在教会里面的接待不是这样，哦，不是有压力的，而且也不一定他接待你，你就一定要接待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因主的缘故嘛。我们今天是因为主的缘故，所以我接待你；因为圣公的需要，所以我接待你，是这样呢。那既然我接待你，你接待我，或是我接待你，我接待你的时候，我不期待你说以后你接待我啊，一样。我们被接待的人也不要想说我以后要接待他，不必，因为圣公的需要，因为出于爱心，哦，那我们就要以后有机会，我们就要做好接待工作，重点在这里。那亚伯拉罕就是这种观念，所以他不给对方被接待的人有压力，所以他讲的那些内容其实都很客气，拿点水洗脚，树下休息，不用吹冷气，弄一点点的饼吃一吃，哦，加加点心的啦，吃个下午茶嘛，哦，吃个下午茶再走嘛，就这样啊。但是会花费很多吗？不会。其实亚伯拉罕讲是这样讲哈，也因为这样讲，所以这三个人就留下来了。好，他既然留下来之后，亚伯拉罕所做的跟他讲的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做得到嘛。哦，他是富有人家，他又有爱心的大户人家，所以当他三个人答应之后，他的反应、他的动作就不一样了。第六节，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，然后告诉太太说：“赶快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。三细亚细面，你看看要多三个人要吃的，三个人要吃的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。刚才不是讲说拿一点饼吃一次就好了吗？拿一点点饼就好了。现在不是啊，现三个人吃三细亚细面，啊、哦，这第一个讲的跟做的不一样，为什么？诚恳呢、啊，做得到。第七节，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，小牛了哈。啊，不管是大牛还是小牛，不管是公牛还是母牛，牛呢不是鸡呢，不是鸭呢，不是鹅呢，是一条牛呢。好、哦，虽然是小牛，但是一条牛，三个人吃一条牛，哇，这不是太丰盛了吗？好、哦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哈、哦，然后赶快交给仆人哈、哦。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。第三个是准备奶和奶油了哈、哦，奶和奶油，吃的、喝的，统统处理了啊、哦，吃的、喝的，啊、哦，有饼有肉。哦，有饮料，不得了，这其实也是算简单啦、啊，简单啊、哦，就几样而已嘛。但是在这么简单的当中，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那个接待的态度是什么？我们看到他的态度。第八节的下半段，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接待态度是这个样子。他圣经没有说他坐在他们旁边一起吃啊，没有，是站在他们旁边，哦，站在旁边看他们吃，哦，为什么？随时要做服侍啊，随时要做服务工作啊，所以他站在旁边，真的。那我一直在看到这一段，我一直在想说，那奇怪啊，那三个人他又不认识啊，三个人他又不认识，他怎么？哦，那当然我们不能以现在现今的时空背景来谈这个事哈。以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是很需要的哦，大家都走远路嘛，哦，所以饼啦、肉啦、饮料那是必要的啊，那真的是很必要，你不能只有拿那个什么一般的饼干给他吃啊，他真的要好好的吃一点饼哎，然后吃一点肉才有力气啊，然后还加上饮料，这个就是他真的哈、哦、做得到，也在那个时候是必要的，哦，这个是。从接待工作看到亚伯拉罕的爱心，那也很巧哦。其实亚伯拉罕不知道嘛。当他们吃完了之后，第九节，18章第九节，他们问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在帐篷里呀。”第10节，三人当中有一位说：“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。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”啊，撒拉在那人的后边。 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。十一节，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。十二节，撒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以撒拉的立场，以撒拉当时的心境跟立场，他把它解读什么？解读说这三个人真的也是很厉害的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嘛。啊，你现在让人接待嘛，那你今天当然是讲一些好话，可是这些好话是不实际啊，这些祝福的话也不实际啊。什么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太太撒拉要生一个儿子，什么话嘛，这太离谱了吧。所以撒拉当时的解读就是这样啊，说这个三个人怎么东西吃一吃就好啦，赶快走吧，怎么还讲这种什么祝福的话，祝福的话也不要这样祝福啊，阿婆生孩子会不会太离谱啦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因为十二节十三节，十八章十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为什么暗笑呢？说我既已年老，果真能生养吗？十四节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神很不高兴，因为他被质疑了，神被质疑了，他一直很不高兴。他第十五节，撒拉就害怕，不承认说我没有笑。那位说，不然你是在笑的。这个阿婆89岁的阿婆还是蛮会蛮会惊的，也蛮会反应的。因为他想说，哇，怎么现在跟我先生讲的 那三个人当中其中一个那么凶啊，而且故意讲话讲很大声让我听到，所以撒拉就很害怕，说不承认说我没有笑啊。那一位还讲得很大声说，什么没有笑，你实在笑了。那为什么圣经要讲这一段？其实他就是要让撒拉知道说，你现在要警醒一点啊，你要反应快一点啊，你要敏感一点啊。现在跟你现在在讲话的那个不是普通人，因为你现在连你心里在想什么他都一直很清楚呢。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一直跟你强调明年这个时候一定会生一个儿子哦，跟上次神向你先生显现的时候，跟你先生改名字，跟你改名字，你全家男子都受割礼的，那一次他还特别跟你先生讲说，明年这个时节，你太太要生一个儿子，要取名叫做以撒。其实如果敏感的人，这个时候要对上说，上次神向我先生显现的时候讲的那一段话，跟现在这个人讲的话是一模一样，是一模一样。当然这是很特别的，很特别的一个状态。当然撒拉也反应不过来，可是从这一段我们也发现，神今天真的要让，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事，90岁生孩子，90岁阿婆生孩子，你说100岁的先生生孩子能够生育，这个 还 OK 啦，可是90岁的阿婆生孩子，这个真的是比较特别，这个已经超乎常态，绝对超乎常态。除了神迹以外，那当然这个就是神迹啊，所以我们才一直讲说是应许之子嘛，以撒他是应许之子，所以他撒拉要生孩子就到这里，虽然明年的事才会生，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就没有话说了。18章16节，他们三个人被接待，而且讲了那一段话之后就要开始离开了，因为他们三个人要继续去索多玛俄摩拉去观看，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送行，送他们一程了。在送他们一程当中，17节，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18节，亚伯拉罕必成为大国，强大的国土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又回来了，18节，这就是我在看创世纪的时候常常遇到，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出现的，重复出现的，成为大国，万国必都要必因你得福，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断的出现，随时随地哦。像这样连亚伯拉罕送他一程他也再说一次，再应许一次， 十九节，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哦，就是成就神所应许的，要配合度了。什么配合度？哦，要遵守神的道，秉公行义。这是神在这里应许亚伯拉罕的话的当中所提出来的条件。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，所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，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好，这个拟人化了，神还要下去看吗？还要上来看吗？不必啊，神是无所不知的神，怎么要 上去下来的？没有。可是这里就是用拟人化，把神好像用 人的模式去谈这件事情。那其实最重要是谈什么？神在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尤其在审判人的时候，他是查得一清二楚，他不含糊，他查得一清二楚，然后才做处理。其实他表达的是这个啦。那因为现在亚伯拉罕在送他一程嘛，所以他现在要做什么事，他都有告诉亚伯拉罕，除了应许，重复应许以外，他还告诉亚伯拉罕，我现在要去做什么，我现在要去做，我现在要去观察索多玛俄摩拉了，要去观察，如果观察的像我听到的是一样的，那我就要做审判工作。结果亚伯拉罕一听到这个审判工作的时候，审判的时候，他马上替索多玛代求。为什么？因为罗德住在那里啊，罗德住在那里。第一个哈，罗德住在那里。第二个，他为什么要替索多玛这个城代求？除了索多玛，除了罗德以外，还有其他人。第三个，他凭什么可以向神求？因为神跟他讲嘛，要成为大国，成为大民，成为大夫。而且刚才还讲过嘞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，这是神的应许啊。好，所以他很大胆哈，这个亚伯拉罕很有筹码，你知道吗？很有筹码。所以在马太文啊，这个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节，亚伯拉罕就不断的向神祈求，不断向神祈求，求了几次啊？第一次五十个，第二次四十五个，第三次四十个，再来三十个，再来二十个，再来十个，总共求六次。这标准的情辞迫切啊！而且亚伯拉罕向神祈求的那一种态度啊，是谦卑的，是谦卑的哈。所以二十二节，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。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神面前。这个时候是写神哦。二十三节，亚伯拉罕进前来说：“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这城里，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”二十五节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神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我们刚才讲过，亚伯拉罕凭什么向神祈求？万国要因他得福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也知道，因为他亚伯拉罕不是神嘛，他只是用一个很平常的逻辑的哈，平常的逻辑。他认为说不可能啊，神是善恶分明的神啊，神也不会说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好人一些义人，然后为了那些坏大部分的坏人也将少部分的义人全部把他剿灭，不会这样嘛。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就是用这种态度哦，用这种观念向神祷告，向神祈求，他有这种观念呢。他的观念是这样啊，少数的义人难道就不能存活，不能因着少数的义人，然后就让那些恶人也同时存在吗？存活吗？这个是他祷告词啊，这是他的祷告方向啊。二十六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若在索多玛城里看见有五十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”哎，神说 OK， 如果真的有五十个，我绝对不毁灭。说不定里面有五十万人啊，说不定里面有五万人啊，那只要有五十个人就好了。 所以神就向亚伯拉罕反应，他们两个现在好像真的像朋友一样，就像那个第十七节说的，他们好像像朋友呢，可以好像在讨论呢，可以人亚伯拉罕可以马上跟神这样对话讨价还价的呢。那亚伯拉罕发现神很爽快的答应说五十个没有问题，他想说神既然这样答应大概没有吧，所以他降到四十五个，结果神说 OK 啊，四十五个也不毁灭啊，他说不对，他说四十个是也没有问题，一直降到十个，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亚伯拉罕在祈求的过程当中一直强调一句话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求主不要动怒，一直强调这个，他这个就是很谦卑说，神啊你不要认为我很啰嗦呢，神啊你不要认为说我这样怎么求那么多次呢，因为他真的很心很急的，亚伯拉罕心的真的心迫切，所以一直到十个，我们看第32节，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那里有十个呢，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了。33节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好，这两节要告诉我们什么，其实祈求到最后亚伯拉罕的认定是什么，一个也没有，神不断的答应他说没有关系，从五十个一直降到十个，神通通答应只要十个，一个城市里面只要十个是一人就 OK 了呢。如果以彼得后书二章那边讲，罗德在至少在神的心目中他是义人啊，他是义人啊，至少也有一个啊，至少也有一个那其他我们就不讲，因为圣经有讲他是义人嘛，至少他一个可是那个罗那亚伯拉罕发现说哇惨了，连一个也没有连十个都没有了，那就不用再求了吧，神都很爽快说 OK 只要十个就不毁灭了，所以亚伯拉罕就没有继续求，就是那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那注定是要毁灭了，因为罪恶满盈嘛，真的是罪恶满盈了，所以没有机会了，我们想要为他代求也没有机会了，因为他们那些本身作恶的人没有给自己机会啊，连要帮助他们的人也没有机会嘛，这个就是十八章里面亚伯拉罕很用心的为所多玛城的人来代求，结果没有结果就是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为什么没有用，因为真的是罪恶满盈，所以这个就是神公义的地方，神公义的地方不会因为你今天有人代求就 OK 了，因为罪恶满盈也没有办法，这个是就是真的我们再一次的去思考，神是公义的神，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，不对就是不对，那我们下一回再从19章继续来查考，一起默祷。阿们。